出来积极要到略解第三讲，出来积极要到略解第三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从第二章第一节读起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，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，后来不能再藏，就娶了一个蒲草香，抹上石漆和石油，将孩子放在里头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，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，要知道他究竟怎样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，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，就打发一个使女拿来，他打开箱子，看见那孩子哭了，他就可怜他说，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，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，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？法老的女儿说，可以。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，法老的女儿对她说，你把这孩子抱去，为我奶他，我必给你工价。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，孩子见长，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说，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，所以摩西就是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。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第二天他出去，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，就对那欺负人的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那人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吗？摩西便惧怕，说，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。法老听见这事，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地居住。一日，他在井旁坐下，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槽，要印父亲的群羊，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。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印了他们的群羊。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，他说，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？他们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。他对女儿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， 为妻。摩西，希伯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，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我们念了一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摩西的故事，我们做一个单元。摩西是利未族第四孙，爸爸妈妈都是利未人，在他的降生的环境里，正是埃及王下令啊，说把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丢在河里，那这一个吩咐。所以他的父母生他以后没有马上丢，因为他太俊美，俊美很漂亮，就把他藏了三个月。到后来不能再藏了，再藏就犯法了，就要政府埃及人就要来找他的麻烦，就取了一个蒲草箱，抹上石漆和石油，将孩子放在里头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底中啊。那么这个很合乎他们的命令，就是把孩子丢在河里了，不过是用蒲草做了一个箱子。这个蒲草箱在我们北方很多，叫蒲包啊，装东西都是用这个蒲草啊做成一个箱子，做成一个袋子啊。我们那儿有蒲包啊，有柳条箱，用柳条做也可以。所以这个蒲包呢是可以提东西的，抹上石漆或石油呢就不进水啊。那么就把这个孩子，当然底下还铺了一点小被子了啊，就给他放在里头盖起来，在里头飘荡啊，在这个芦笛中，芦笛中就是芦苇啊，河边的芦苇啊。那么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她的使女在河边行走啊，那么她就看见了。那个古时候的这个王的女儿就是公主了，他们很喜欢出来玩的啊，就在这个河里游泳啊，等于说是河里游泳啊，洗澡。一群女孩子带着她的宫女，那么看见这个蒲包了，就把她拉过来，一拉过来一打开，这个摩西哭啊，就感动了法老的女儿，法老的女儿就爱上这个孩子，就收养他。所以在圣经里边记载啊，在这个埃及人的记载里，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个女王啊，就是没有出嫁啊，一个女王，法老的女儿也做王，那么后来传位给他的弟弟。所以按说摩西若一直做这个法老女儿的儿子，他有可能继承王位。所以摩西的这个生在皇宫里，长在皇宫里啊，他的教育受教育在皇宫里啊，他是特别啊一个出身，这一个我们知道。所以他同玉 以色列人同于以色列人的大军啊，同时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做一个领袖，这是神特别的培植，神特别恩待以色列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400年的时间满了，第四代到了，这是根据创世纪15章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啊。那么亚摩利人的罪恶也满盈了，时候到了，所以神要兴起一个救主，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情啊，我们知道在新约里有好几处记载关于摩西的。那么摩西这段故事啊，那么是一个启示，就是启示人虽然落在世界受苦难，人虽然在世界里被法老辖制啊，神还预备一个救主，要把他们从这个苦难死亡中救出来，这就预表耶稣基督救我们世界上的人。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故事，摩西的兴起预表救主啊。那么摩西从小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对以色列人这么清楚呢？认他们为同族呢？他不以为自己是埃及人呢？他是埃及法老女儿的义子，那怎么会他一直向着这个以色列人呢？因为奶他的奶妈就是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把他的故事一五一十的从小就告诉他，所以他虽然做了法老的女儿，他对自己的身世是清清楚楚。他看见埃及人这么苦待以色列人，他也心有不平。我们看见他帮助他弟兄打死埃及人，就知道他对同族所受的委屈，他发泄出来了，他要救他们啊！所以我们从他年轻的故事里就知道摩西是孔武有力，摩西是据说了，在这个埃及的历史中，法老的女儿曾经呢，差遣他带领大军去建造这个金字塔啊，据说啊，这个不在圣经里边，是外边的史记所传说的，所以他有统御的能力啊，他也有将才啊，所以摩西是这样一个人。那么摩西帮助啊，这个后来他跑到米甸旷野，他又帮助这些女子打抱不平。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，他不止于帮助希伯来人，他也帮助这个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，他不知道他们是祭司的女儿。那些牧羊人很野蛮的了啊，不准这些女的在那儿先印羊，那么他们孔武有力，这女孩子们惹不起他们，就躲在半边等他们印完了再来，所以每一次回家都很慢。这次呢就特别快，因为摩西打抱不平，摩西被那些牧羊人赶跑了啊，他看见他们所做的不对啊，欺负弱小，那么他就见义勇为。所以摩西啊就成了这个米甸祭司啊叶特罗的女婿了啊，他就娶了这个希波拉，这就是 摩西在米甸寄居，他一直没有忘，所以他的儿子起名叫哥顺，哥顺的意思就是寄居的。摩西是水里拉上来的，所以在圣经里有一本书，有一个为圣经做的一本书，叫《圣经人名地名意义汇编》。所以圣经里的人名地名都有它特别的意思，我们查经的时候，这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，要查它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。比如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、救主的意思，耶稣在希腊文发音，我们翻译出耶稣，在旧约里有两个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是何西阿，那么因为旧约里用的是亚兰文、希伯来文，那么都有分别，所以在圣经里这个翻译呢，人名字都有它特别的意思，像约书亚也是救主的意思，所以我们读圣经在这一方面，我们应当有一点考察。那么，摩西生了一个儿子叫哥顺，就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在这个摩西的寄居的生活里，摩西做什么呢？在第三章说了，摩西就在旷野牧羊。他在这个旷野40年，流浪40年，为他的岳父耶特勒做放羊的人。牧羊人，所以在西乃旷野、赫烈山附近，他的路程都清清楚楚。他在那里40年，带着羊群走来走去，他知道哪里有水，哪里有草，他知道哪里有路，这个，所以他对哪里有平原，哪里可以住多少人，大概有多大一块地方，所以他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呢，都为他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做一个预备。他对旷野的路清楚，他走了40年。所以后来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那么这个呢，都有一个真理在里边，就是带领这个人走属天的道路的人，做一个带领的人，你有那个经历，你才能带领人走那个路。你没有那个经历，你就不能。所以后来，以色列人进迦南，那就不是摩西了。摩西不能带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迦南摩西没有去过，摩西只在山头上看了看，所以他不行。那么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人是谁呢？是约书亚。所以约书亚是12个探子里的一个，他进过迦南，他去到迦南地，窥探那地，走过那地，并且抬的葡萄出来。所以我们就晓得，在属灵的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带领人的。你没有走过，你带领人，你就瞎子领瞎子，就瞎摸所以在教会里，我们请一个传道人。假如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光景很高了，很深了，你要想请一个传道人，请一个牧师来到你的教会，结果你请了一个非常，那么刚刚神学毕业的，刚刚学校里出来的，那就糟了，一定领不上路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经历不够，不是他的学问不够，不是他的道理不够，他是没有经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走这条天路历程，属灵的路，自己必须要有一个经历，你要经过，比如说你经过受洗， 过红海，那么你就懂得怎么样带领人啊，与主同死同埋葬。那么你经过啊这个马拉，你经过以林啊，你经过到马拉了喝苦水，你知道这个苦水啊，基督徒一信主以后都要喝苦水。后来我们看出埃及，这后边就有这些故事了。那么喝苦水，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一走天路都要喝苦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离开了埃及，离开了世界，世界里的生活习惯，世界里的那些娱乐，世界里的韭菜大葱他都没有了啊，他吃那个淡而无味的玛纳，那么天天读圣经，这个不习惯。读圣经嘛，那么还没有进入那个圣经里边的那个甜美啊，他还没有尝到那个属灵的滋味，那旧的那些生活习惯还在，新的呢还没有深入，还没有到这个灵里的喜乐中，还不会享受灵里的喜乐。肉体的这个东西要拿掉，灵里的喜乐进不去，那么他在这种光景里啊，叫做上不着天儿下不着地啊，立志为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，那个肉体的影响还相当厉害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就像罗马书第七章，我真是苦啊，这个时候人要喝苦水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走属灵的道路都需要喝苦水的。可是这个传道人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儿啊，他根本从书本上得到一点，他没有实际的经历。若是书本上他光有理论，光有学问啊，光有一些历史的知识，这不行了。所以到了这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会众带过去，带过这个喝苦水，他不知道啊怎么样做。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们就明白了，这个经历非常要紧。那么过了红海喝苦水，苦水不喝了，要找十二个水泉，那到哪儿去找呢？那么有经历的基督徒，有经历的传道人，他就懂得怎么样带领弟兄姊妹度过这个啊，然后呢进到以林，以林就是七十棵棕树十二个水泉，哎呀那是泉水涌出来了，那非常好的了啊。所以这个经历呢非常要紧。那么后来跟在旷野中绕道而行，哪里可以安营，哪里可以让这许多人安下来，没有经历的人就不行了啊。所以基督徒走天路需要有经历的人来带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找那个有经历的传道人来给我们培灵，给我们查经，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走这属灵的路。那么摩西呢，他就是在旷野走了40年，所以他带以色列人40年啊。那么迦南他进不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去过，他只在山上远远的看了看，他不知道那个路程。结果就神另外兴起一个人来带会众，带以色列人啊，带他的百姓。兴起一个人带他走什么地方呢？啊，进迦南，那是约书亚了。因为约书亚是12个探子里，并且他和加勒最有信心啊。那么那10个探子都灰心丧志，他们两个是大有信心鼓励会众，所以他负责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。这个呢，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摩西的经历，我们就要一步一步的看下去。摩西的经历很要紧啊，他自己牧羊，他自己打抱不平啊，在米甸生活了 40年，所以他有这个资格带人出埃及走这个路。他是从埃及逃出来的啊，他也是一个从埃及逃出来的逃犯啊，那么所以他有资格。我们从圣经看这个经历的故事，所以看摩西呢，这是一些经历，这些经历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解。所以摩西这些故事啊，到了新约了，对我们大有帮助。我们来看一些圣经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我想这段一念我们就懂了啊，就结束这段摩西跟我们的关系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都啊，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扁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所以我们读出来记记要把它当作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瘪了23000人。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我们的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查出埃及这些经历，摩西的故事一开始我们就开始注意了，这都是见解，让我们要学习的。圣经里的故事有两类，一类呢是见解，让我们提防不要这样，一类呢就是教训啊，是让我们学习的模仿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